的时候，并国书心思翻出来很难通。当时他读这个书籍注意预算的多来解释，解释一时不传，那个上面的四年一是个真气三丈法师的法语语则论练，他读错都没有一句话不是这样。真气三丈到了中国来的时候才下达了，就是用神创造气创用气力大的天下四年的大战，这个没有流传下来，没有流传下来。我们现在传的举色这是谁的？唐玄奘法师从一山之下，文人不光多记法宝不如圣贤于世。现在的举色论就是我们唐朝玄奘法师，那么下边的字要念张，跟那个张三藏的音是一样。有的人差不多是念玄奘，是个念的，一定要念张。这个玄奘法师也是个三藏法师了，他翻译出来这个举色论有三十卷的一回事。门人就是他的门下的学人，就是他的学生，在古时候都是门人。有一个叫普光法师的，他做了一个举色论记，还有一个法宝法师的做这个举色论说，盛行于世。这个两部注解合成他的举色论的中文，流通的很广。有专门名家的，名家就是著名一家。这个家刚才了讲过，不是诗句之家，是个学者之家。知名一家就是他自己建立这个举色的学说，专门弘扬举色论，这就成个举色家。就像现在你专门学科学讲科学叫科学家，专门讲哲学叫哲学家，这都是学者之家，他自立一个学家。那么于是有专门名家子，就是专门叫个举色学家，谁立位于中央，于是就建立个举色中起来了。至五代后就是唐朝末年，那个天下越乱越乱嘛，所以于是就成立了五个朝代，其实时间都不长。学者精细传统啊，这个时候传统大行起来，举色一门字字高阔也，这个字字高阔是一个形容词，大家都不看了，都把它放到高楼上去了。字字高阔，字字高阔就是不是看的意思，你明白吗？该到哪个高阔了？字字高阔就是把它放到高楼上面，没人再看。因为什么？这个时候中国禅宗大兴。禅宗大兴，尤其是六祖麾下那个顿禅，那个顿禅叫不离文字，大家不去研究这些理说，不去研究这些理解，这凡是个两个宗派合起来，十二宗是小乘，这个从事中举舍中，这个两个宗呢，都是小乘家的宗派。在我们中国，记住，小乘宗派只有两个，在印度啊分成二乘，那个小乘宗派分成二乘，不叫二乘宗，叫二乘部。二乘部讲究他们学理的，再把它总起来，那不有什么，那是后来人分，是他们叫做分部。到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小乘符号呀，这建立这两个宗派，但是都没有久，就是到了唐朝末年呢，成事中先没有了， 说是你也没有。这个禅宗大行啊，是一个，是一个，这个他们衰落的原因啊，实际呢，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根性也是个原因。中国人的根性是什么样呢？欢喜简单，欢喜高尚。那么按现在的名字要都别都得有这么夸大话，中国人的根性，我欢喜啰里啰嗦的研究那些大象。那么欢喜那个最高的最简单的，这出来的顿教禅宗最合我们中国人的根性。所以柳宗大师那个顿教禅宗写得很快，很快就骗一骗中国人。现在中国大陆上呢没有了，中国这个寺院呢都加上一个禅宗，你说你海会寺啊，海会禅寺，到我们台湾你看到现在他还要加上这个禅，他不加上好像不是不合规矩啊。在古时候他确实是个禅寺，他里边就是也有叫什么僵尸的，比方天台宗那个本道上他们叫禅师，他是天台山鬼青寺啊，你看他那个牌匾上的鬼青僵尸，那个很少很少。普遍的这个全中国的寺院都叫禅师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顿教禅宗最合中国人的根性。这以后啊，到了这个晋朝时代，从这个慧远大师呢就建立净土宗，这个净土宗也和中国人的根性，这个净土宗也是最简单最高尚的一个宗派，最简单你怎研究都不错，只要研究那个我儿把兄弟那些你研究了，研究来研究去你还不能要了生死吗？要什么时候你爱就不能做不成西方极乐世界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是净土宗大行，这是中国的佛教能以大行起来了，就靠禅宗，靠个净土宗，它是迎合众生中国人的根基。可是这个中国的佛教衰落下来了，也衰落了这个两个宗派，这个两个宗派叫人家不了研究。那个三藏经律论都没有用，禅宗根本要少这个问题下，你不要去装孔子，不要研究那些东西，研究那些东西就是那个禅宗的大有一句好句，就是一塌诸邪，深知无门，你越研究越不能开悟。你不要去研究那些经律论三藏，你为什么？你研究来研究去，你是以他所见，那个经律论是你的吗？不是佛的，就是你是的。你说你了解了佛法，你是以他所见，你讲来讲去不是佛的，就是你是的，有你自己的吗？你把你自己的拿出来我看看，拿不出来。你说来说去都是人家的。可是这个害了你自己，你以为以他作结，谁是无门？你什么本之障？你以为你懂了佛法，实际你没有懂，你把你自己开悟了的门之炮给塞上了，谁是比谁？你们不会关系的，永远不会开悟。开悟什么？开悟你会往返找找你自己的根性，直至人心见性之后，你找到你自己的心，找到你自己的性。那么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个禅宗呢，定好了中国的这个禅宗大行，这个毛病就出在这儿。师父弟子，尤其是出家弟子，大家都不要去看这个经律，不要去研究它，统统去明心见性去。在那个时候呢，这就是顺着讲讲这个毛病了。 在那个时候是需要的，这就是由大陆军事到了中国来提倡禅宗，一直到了六祖大师提倡这个顿教的禅宗，这个是直指人心、践行生活的方面，这个是对的。这个是他这个六笔从那儿，大家都会研究这个经典论，就是会研究这个医学。这个医学设立的医学的一笔之学，大家都不去学。这个武艺大师他批评的最好。武艺大师说，这个禅宗到了中国来是正式的时代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唐朝，大陆祖师是在那个五代的梁朝代，是在那个柳朝时代。柳朝是在梁武帝时候来的，大陆祖师那个禅派没兴开，他包括那个中药书上念笔经念嘛，以后传几个二祖、三祖、四祖、五祖，到了六祖，这个禅宗分北宗、分南宗，北宗是禅修，他是神修；南宗是慧能，就是六祖大师。这个神修还是坚持的修行，这个坚持。这个南宗就是这个慧能大师，他就顿禅、顿教三宗。这个我一大师说，那个时候是对的。在中国一个典故，有人在那个墙壁上画一条龙，画一条龙啊，可是画的太好了，大家都说这个龙画的好。这是什么人画的呢？画到那个墙壁上，这个龙画的好像活生活像，要活腿活动那样。哎呀，这画太好，有人看都看毛病了啊！这个龙画的不好，龙好，没有点眼睛。哦，大家看出来了，对，这怎么画这么好个路婆，没人点眼睛了。至于是有个会画画的人，他都不来给他点，他那个地方干那个路呢，眼睛给他点，一点上啊，哎呀，皮如火山，这就一看那个路就飞了。这中国有这么个典故，武艺大师就借他的典故。就是这个龙已经化旧了，就差点眼睛，一点眼睛这个龙飞了，活起来了。这个顿教禅宗在六祖大师那边就是唐朝，到了这个唐朝啊，是这个医学大兴，医学大兴，各种各派讲这个医理之学。这就是讲的啊，已经讲到最高最圆满的地方了，画龙已经画好了，画龙完就差这个顿教禅宗的点子眼了。你把龙画那么好，那个龙都没动，就是你讲那么好，讲那么好都是浮的，你自己的拿出点看看，这才回光返照，照自己这一照开悟，就是就差这一点眼睛了。顿教禅宗是一弄点眼的，一点眼睛这个弄飞了，就整个的佛法活起来了。那不是对的。到了这个欧益大师那边去清朝说见了，说现在连龙的影子都没有，你这个眼睛往哪去？现在还在那闭着眼睛，还要烧蚊子香，还要不理蚊子。你根本就没有文字，你烧什么文字香呀？所以弄得中国出家人连一点佛教的道理都不懂，你连个龙的影子都没有，你这个眼睛往哪点呢？所以说佛教衰，兴是兴在禅宗，衰是衰在禅宗。那么再加个净土宗，净土宗土为三根，什么人都可以说念佛，他也是不知道念经不念佛。结果的时候呢，净土宗也批评变成个老太婆了。 还没读大学念书都不会念书，你讲讲念书中的什么道理来？为什么念书也懂？这么说出来他不懂了，都不懂，胡了吧都念到哪里去了？能念到西方极乐世界吗？这是问题吗？所以这就知道，我讲这一段话干什么？我们现在开始要研究医学，医学的意味就是研究福利。小乘佛虽然不和我们中国人的个性，你可以接到大乘佛了。从事论也要研究，取舍论也要研究。尤其这个取舍论，是那个小乘佛的那个七分的名相都在取舍论。因为我们大乘讲这个花相叫白花，小乘讲七十五花。那个大乘白花就是由那个小乘七十五花白花发展来的。你不懂小乘取舍中的七十五花了，那个大乘白花你可不知道在哪儿来的。所以你一定要研究取舍论、从事论，都要研究，研究才知道释迦牟尼那个基本学理在什么地方建立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有人呢又说的才偏过头，专门研究这个取舍论、成事论，根本就不要研究大乘，所以他们又反过头又错，说大乘不是不说的，我们要研究那个小乘的那个学理啊，那才叫原始佛教，那才是释迦佛的教。这个大乘佛教都是后来的，都是至极为道，根本释迦佛没有说过大乘，这也不能说。就算是祖师这个建立的大乘分派，他也是依着小乘教的道理把它发展来的，他并没有离开佛的基本的理论，离开了佛的基本理论，那个大乘人他还叫佛教的。那中国外道是不是？我们要研究小乘中的道理，那是基本的发现，说在前面基本的常识去研究。研究取舍论很不好懂啊，这些棘手啊，就像就是现在我们讲圣不知道专讲这个棘手很难，那有注解嘛，你看注解就很重要，是有这个普光记，有这个法宝说，你把这两个东西带动它，那就是你已经不怕的。那么讲这一大段的这个宗教的行权的道理呢，就是希望各位要将来现在的阅读的能力还不够吗？如果你听听有个印象，心明事叫脑筋里的印象，我们不叫给八字片子不能控制。将来你的学问进步，研究小乘的修行取舍。那么过去这个大乘的宗派，这个两种论他们都研究，不过他不止一个小乘宗派的，尤其是法相宗，法相宗啊。都是修行的趋势。现在在讲这个，讲到这个大乘的宗派，讲到当然先讲这个律宗，律宗通小通大，律小大，什么这个小大呢？有小乘的律，有大乘的律。这个再看底下的这个解读。师兄师问等是小乘，梵王璎珞等是大乘，这就是依着他的总结先这样讲了。这个律呢，在我们这个中观翻译过来的有五建律，就是小乘。这个五部呢有师兄律，有这个师的律，还有五分律。那么你们去查这个大字典，我们现在受戒是依着十分律受， 我们收卷中官出家手中的举不见了，这比丘比丘一见都是一座十分律。但是这个十分律呢，就是成立一个律宗，这个上面叫律小大，这是八个大乘宗派的律宗。这个律宗的开山祖师啊，开宗的祖师就是道德律师。说不依着他这个总结，他这个总结十分律还属于小众，道玄律师建立的律宗还是弘扬的十分律啊，这个十分律不同小众是哪个？下一个。这个大乘法中先说这个律宗，律宗啊是头不小众，头不大乘。他这个总结上呢是说十分律、十分律等，就是这个还传授比丘，比丘你见自己见的都属于小众。要是那个棒棒经呢，就是自他见分了。那个棒棒经还有璎珞经，都是讲大乘律。这个总结是这样的，我刚才说我们依他的总结，这个十分律就通不小众，通不大乘。要是这个讲的呢，就是律宗的开宗祖师道玄律师讲的。这个道玄律师啊，他在这个十分见分上都是严谨分明，不分道理，不看分。这个十分见分，无论是比丘尼的见分、比丘的见分，都是开悟的那个基础。头一句就起手礼诸佛，起手就是顶礼了，顶礼是顶礼诸佛。就这一句，这就能发生。因为这个小乘宗派啊，他不承认有他方佛，他只承认有释迦牟尼佛是个佛，他不承认释迦佛以外还有十方佛。小乘他不承认。这个十分律开头第一句就起手礼诸佛，诸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这一句就是佛大乘，还有其他十分道理，现在我们不知道，将来研究十分律的道理，我们现在知道，知道这个小乘律就是十分律，从小乘就通大乘。这个道玄律是他的功劳大，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根性还有夸大狂，欢喜要大的要高的。是小乘律，小乘律也是做不到这一二万，就会中观就会有比丘，比丘尼中观能力，比丘比丘尼代代相传，到现在是在到了末法时代还知道受戒的重要，都是道观的重要。你一定该受这个比丘比丘尼戒，那个不是准确小乘，那个装大乘的。小乘律是大乘律的基础嘛？你这个那不说不说，你不叫个比丘，不叫个比丘尼嘛？这个道玄律是不合法。那么记住这个总结啊，就是那个十分律就不合法。这个梵王经了、璎珞经了，都是大乘律了。这现在再看个大字叫七大乘，还有其他的七个宗派，那都是最的大乘了。再看这个小字，这七个宗派全是大乘，是哪七个呢？第一是禅宗，第二是天台宗，第三是显首宗，第四是智论宗，第五是三论宗。第六是密宗，第七是净土宗。那下边一个宗派一个宗派讲到这七个宗派都是唯一的大乘，是都是我们中国的祖师啊，把它发扬。 要表达起来，简直就是个铜板，削成两个铜板，打成八个铜板，打成八个铜板就连了个鱼种转场，所以在下边呢，再一个一个的讲，前边就还是鱼标，八个打成铜板，这下边就是别名这八个铜板，先说这个禅宗。传心印归传宗，传付给心印，这个心印的这个印呢，就是作为印证家，他就会用这个印子呢，他就是以这个时间法呢，让这个主观的东西有个印做这个证明，主观那个印就是缺一个印嘛，达到这个上来的跟那个上面的一样，这叫个印证。那么你做官呢，必须得有这个印。那不是做上去还得有个袭人，他这个印怎么袭了？还是得有个证明的东西。是禅宗了叫一心印心。你这样子知道你得到自己心呢，你印证就好。印证的一点不错，那么。过去的前一代故事印证后一代故事，这个一心印心代代相传，我都是传的父的心印，传心印为传承。再看这个小子的理解，父的心印其实般若波罗蜜啊，这个是也是杨罗会这个居士杨仁山居士他自己的一个解释，他有个证明，就是起这个五祖啊，到的六祖啊，十祖五祖六祖都是以金刚经啊来引起的。那么在这个医学上讲，就是在大乘医理之学上讲的这个般若波罗蜜也是佛的心印，一个六度法门最后一度就是般若度，那般若波罗蜜，般若就翻成中文叫智慧，波罗蜜叫道悲岸，就是道悲岸的一个智慧，这就是菩提心念。在经上讲呢，你是讲的文字下啊，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道悲岸的智慧，但在我们自己心内。你开悟悟不到这个般若波罗蜜的道理了，那你就得了菩提心印了。他底下还要拿个事实证明来传菩提心印，就是般若波罗蜜，就是道悲岸的智慧。五祖六人熊金刚般若经，六祖称为学佛论菩萨，皆以般若为心。达到五祖六祖证明，谁要去找这个五祖大师去学这个佛法，而且是学禅宗啊，五祖说你去先把这个金刚经把它背住，背住了天天说，终于就背住。这个六祖大师他自称我是个菩萨，我是个学佛的菩萨，你谦虚了，我还不成个菩萨。但是我在那学学什么呢？学佛人呢，那就证明了这个佛人这个智慧呢，就是心印。后人就名为禅宗了，是出世间上上善，言语道断，心性不灭，是有少分相应，这才是接到那个中观顿教禅宗。这个后代的人呢，就称这个宗派叫禅宗。禅宗啊，它是叫做出世间的上上禅。因为这个禅宗啊，这个禅呢、啊，分等有世间禅，有出世间禅。比方十禅八定啊，这个三界叫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嘛， 这个筛检和审查，上边还有无筛检的，我们是通，是通这个是个通的。那个市产经是空经，好些的还都是叫个产，就是时间的产经。这个初时间还有产经啊，初时间呢是温州他兄弟那个龙井病，也叫灭金病啊，那还是属于产经啊，那就初时间的。这个大乘的产呢，其他的大乘的产属于产经，也是属于大乘的，就是初时间的上善呢，他这个是最高叫初时间上上善，这就是居住不怀。大国故事来了以后，一直到了云大师那里说，西藏的禅宗叫初时间上上善。初时间上上善呢，这就叫做你开口即出，动念即随。研究山上地理之学，根本不是中西的。你一开口就错，你根本念头就错。
我问你是不在王舍城七十五山庄，与大比丘州千二百五十人居，不是三万二千文殊师弟八王之二位上首，昨天晚把这个经济人体讲完，今天开始讲解这个经文。师父的经呢，都是分三大分，第一是虚分，第二正通分，第三流通分。先讲第一分，这个虚分，虚分分两科，第一是正心虚，第二是法器虚。刚才念的一段经文呢，就是正心虚。这个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到涅槃的时候，我南尊者请问，就是释迦涅槃以后，我们一直在要把师尊说的话把它结集起来，要结集出经章。那么这经的这个后章呢，应该如何开始的？释迦牟尼佛就叫七尊一个人，就是云师，我问你是父在母处，地点不一样，与某某大众去，大众的说母人这个也不一样。这就是六种成就的一段结论。因为师尊说法了，说法四十九年禅经三百余回了，说的统统是因缘生法，一切法皆从因缘生。那么世尊开法会，有开法会的因缘，必须有这六种因缘才能成就法会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经的这个前头，先把这个法会的因缘把它说一下，有这六种因缘成什么，叫做六种成就论。有这一段经文呢，就证明相信这是佛说的经，叫正心虚。你讲。
哎，大
家
叫
不
念归，我就去念家。一心我闻，一心不在，往下行。虚邪不三中，一代必修正。千日变化是真实。菩萨三万六两千，文殊师利法王主利益长寿。咱昨昏呢，把了这个经题，甲凡的这个经题，已经讲完。今仔日接袂讲经文，以上所念这段文呢，就是属于时分。咱凡是佛的经典，咱分为三大分，第一叫时分， 第二叫正状分，第三叫流通分。在了这个时分当中，搁再分为呢，第一正信时，第二法体时。那么以上所念这段文呢，属于正信时。那叫正信时呢？因为这有六种成就的文，佛当时临灭涅槃的时候，那么呢，有佛的弟子，伊就来请问佛，讲佛涅槃了后，要接入经典的时候，那接入经典迄个时，要以安怎样啊来呢？以为这个经文要接入经典的头啊，要安怎样啊按这个经文呢？那么佛这样来讲。就是讲要按呢，二是我文，一是不在某某起说法。你看一本经典，有一本经典的起说，迄起说呢无共位。像这本呢是在王舍城，是在不山中。那么呢，每部经拢有这六种的因缘，才会当成就发挥。由此也是知影讲，有这六种的这个呢因缘，才会去听他开讲这部经。
学习经章呢，无论是小乘经、大乘经，都是我难中者把它背诵出来的。这个父辈弟子之中各有一个第一啊，我难中者他是多问第一。这个多问第一呢，按现在的名词说，他还记忆力特别强。复说的话，他通通也能一把它背出来，又是个大智慧。所以感到结集紧张呢，大家不推这个莫难尊者神佛说话，跟这个副斋师一样，叫他代表佛说。说出来了，大家把它记录下来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文字呢。印度有一种的多肉树叶，也叫做贝叶。那个树叶子啊，长得很细致，可以做纸用的，都写到那个树叶子上。那么他我念尊者生着说法，就是佛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说了个什么经，我现在背出来你们大家听，大家都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是背的没有错误，怎么样子就把它结晶，这叫一经。所以无论是小圣经、大圣经，都是我那女子背诵出来的。你想想，
咱还是接触这个经的经典的，无论讲大圣的经、小圣的经，都是偶然尊者的背诵出来。那么因为偶然尊者呢，会使你讲，伊的这个记忆力呢特别强，而且伊的记忆力真好。所有的经典拢总在伊的心内，伊会伫通安尼背诵出来。那么伊背诵出来了后，大家才来甲伊记录起来。但是当时迄个时候呢，那就无讲像咱即嘛有即个纸，迄个时就是拢总一款的用背倒落树的叶啊。那么就是用迄个叶呢，来甲伊记啊这个叶啊。
先讲这个如是我问谁？这一句都有两个成就，如实而自叫做心成就，我问而自叫做问成就。这个如实两个字呢，如实阶级经历这些，讲的如实呢，解释的道理很多。我平常讲经呢，都是用这个三种解释，用这个三种解释不是道院的解释，还是过去故事解释的。第一呢，这个入世文字啊，叫做先立之词，先这个进入世相之地。那么先想这个问啊，什么叫入，什么叫做世呢？ 不以为之路，不非为之事。这个路径则是不变动不变异，这就叫做路，路路不动。是跟非对立的，这个附近它是绝对的事，不是对非说是叫物非为之事，没有一非，这才叫做真实。那么先想这个问，再现这个例。那么这个一部经有一部经的例子，是现在就现这个十六观经的这个例嘛？这个十六观经上这个例，这个叫做入，这个叫做实呢？你先讲。
咱
今晚
刚起来人一心。理心呢，能理就是这样呢，这样这不能讲。理心就是心生就，而这理心能安怎讲呢？理心就是讲天理之事，天什么理呢？可天真理上之理。那么这个理心能理呢？我讲这真理是上之理，什么款呢？就是不当，说不当有之理，无非有之心。不当为主如，就是讲这真理是上的理。将来就无便当。那么这个真如相的理呢，不是跟非常对待，不是讲哦，那个是非的物件，才有一个心，所以不是安尼，并无相对待的。所以真如相的理，就是本来就是，这无非为一时，这叫做呢真心。那么这个所在所现的理，现什么理呢？就现是叫观境，内底所讲的道理。
这个十六观经上所讲的什么道理呢？说讲的是事相妙理，事相妙理呢，它三事不异，异就是变异的异，生住异灭那个异，事相妙理三事不变异，就是过去式啊是这个样子，现在是还是这个样子，未来是还是这个样子。要是变动了就成了生灭法，这个实相妙理啊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它不会变动，这个三世不异，三世不异叫做入了。什么法才三世不异？实相妙理，实相妙理三世不异，叫入，这名字就叫入。这是解释的观经了，什么叫做实呢？依着实相妙理，依实相妙理观想念故觉实。你要修观想的念故了，你得依着实相妙理来修观想，来念故，那决定没有非。无非为之事嘛，就一时想妙理，转想念不越是，这个样子先知道十六观经的立体。
咱即卖呢讲这个，天了十六观经的妙理，这十六观经内底所讲的这真理上妙理呢，这属于三世不异，三世不异就是讲。内底所讲的这款呢，是上妙理，唔然现在会无变异，就是呢，未来也无变异。唔然讲未来无变异，就是呢，无论讲过去也无变异。所以就是讲，无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款呢是上妙理，咱总无去变异，袂无变动。假如若是有变动，那就变成生灭法，就袂用叫讲哦，都是上妙理。所以既然呢，就是无变动，唔是生灭法。这个就是上的妙理。那么咱即马就是讲，为了这个上的妙理，就去观想念佛。这就是呢，正好都是了观经内底所讲的，这款的就属于呢是上的理体。
这是第一种解释，解释这个入世而住，这是现理之事。第二种解释呢，心顺之事。因为佛说法，我们做弟子的就在心顺，就信仰顺受。因为你不信不顺就不认识， 入省的就标识我们信仰我们慎重，这叫信顺之事。
那么这个入世呢，第一叫乡里之事管好，现在第二呢还有信顺之事。那叫信顺之事呢，因为佛伊说出来这个话，咱呢做地主的人就是呢照安尼相信，照安尼顺从，或者叫信顺之事。
第三种解释呢，入世而至是法之事，就执着这一部经的法事，入世就知道怎么解，这个是最浅的解释，叫执法之事。
那么第三个意思呢，就是计划之事。计划之事就是讲，这一步是要关键的话。
那么解释最浅最容易了解，就解执法之事就好了，何必再解信顺之事，再解先例之事，一定要这样解。这个入世而至是